各位听众，2017年可以说是习近平政权全力维稳，以确保秋季的中共十九大顺利召开的一年。2017年也是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频频爆料所谓中共高层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内幕，而搅动海外华人舆论场的一年。中国当局全力在国内网络封锁相关消息，而海外自由的网络空间则让郭文贵爆料效应得以沸沸扬扬，在几千公里之外的美国成为伴随中共十九大召开的不和谐因夫，徒增各方舆论对中共高层人士动态的种种猜疑，也在海外华人中，尤其是在民运人士中，引发挺郭派与反郭派之间的针锋相对。中共十九大至少在表面上已经平稳落幕，郭文贵爆料效应也开始降温，但郭文贵现象余波未尽，引人深思。郭文贵爆料何以引发如此波澜，如何理解其意义以及与此相关的对立关系，我们分别采访了旅美学者、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旅法学者、巴黎塞尔热彭杜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先生，请他们谈谈对郭文贵爆料事件及对此现象的观察与分析。今天播出对胡平先生的采访。胡平先生您好。
您好。
首先我想知道，就您怎么看这郭文贵为什么他一个人可以有这么大的能量搅动海内外华人的舆论，同时也震撼到中共的高层？因为中国官场的这个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对于中国人来说可以说也已经不再是新闻了。
就正因为人们一般都有这种思想的一种铺垫和基础，就早就认为中共高层那是黑幕重重、权钱交易，尤其是也都感觉到习近平反腐以来肯定在高层激化了矛盾。海外爆料郭文贵不是第一次，早先嘛就有一些从纽约时报啊、彭博社啊、巴拿马文件、离岸解密，另外也早就有谣传这郭文贵手里有料，还有尤其是谈到令完成，所以就是有些气氛是早就有所烘托，很多人本来就有所期待。我是在2年、3年前文章就提到郭文贵可能要爆料的问题，另外一个嘛，当然就是他的出场一下就谈到一些就是很重大的一些问题，一般听众读者首先感觉到背景很不一般，而且呢又很神秘，又无法确认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呢显然是大有来头、大有背景，而且呢也都感觉到他和中共高层显然也有某种那个特殊的联系，这就都增加大家对他的关注的兴趣。当然主要这个爆料引起大家关注呢，可以说就是所谓习近平让傅政华去告诉郭文贵去暗中调查王岐山这件事情，也就直接点到王岐山的问题，这个是使大家的那种关注程度升级，而且他这么很直截了当提到这么一个反腐的一个主将，当然引起了大家这个很强烈的兴趣。那么这里我觉得一般的大家或者是很清楚的意识到，或者是不那么清楚的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会有戏，因为王岐山他在反腐运动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大家也都会联想到在中共高层中间肯定对王岐山不满的人是大有人在，就会认为这个事情一定会有戏。如果不是谈王岐山，如果谈别的人那大家兴趣就不会这么大。另外如果你直接谈到习近平，大家兴趣也不会那么大，你像过去那些什么巴拿马文件那些都谈到过习近平家族的问题，当然大家兴趣不那么大，因为大家觉得没我觉得这里有很多那个大家这个意识层面未必很自觉很清楚的，但大家都隐隐感觉到的东西在那儿起作用，就是你要谈到习近平那大家这个没戏可看嘛，显然你在国内尤其在党内不可能有什么人公开跳出来去向习近平挑战，所以就没戏可唱。而你指向王岐山呢，第一对王岐山不满的人很多，第二呢嘛，攻击王岐山政治上就不像攻击习近平，攻击习近平你是反党嘛，你都几乎没有不可能的事情，而攻击王岐山呢在他们党内上面就是很可能出现的事情，这么一来呢他就会把这矛盾就会引爆嘛，就会引发，所以就觉得这种可能性。在3年前我写文章不就谈到嘛，就是由于习近平王岐山反腐败一定在党内激起了那个很强烈的不满，而且他们一定会采取清君侧的这种战术，也就是把矛头指向王岐山，王岐山早就被称为就是官场公敌， 当然你可以想象，其实不满王岐山的人也就是不满老习近平，但是呢，第一，你王岐山是站在第一线的人，他们会把不满集中到你身上；第二呢，就是他表达对王岐山的不满，他政治上要稍微安全一点。而且事实上，你就看前两三年前，包括那个美国的那个汉学家沈大为，这不是还专门写文章谈到中共内部的事情，就认为习近平做事很鲁莽，把习近平归为保守派，而把曾庆红呢当成改革派的代表人物，甚至谈到这个不排除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嗯，也就是说这个反腐引起高层的那个矛盾，这个大家都是可以感觉到的。
郭文贵爆料，从2017年年初开始，那大家都在关注他会对十九大有什么样的影响。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十九大最后还是按照预先写好的脚本如常开幕落幕。怎么看郭文贵一年的爆料引起的这些轰动对中共高层的这个影响？舆论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高估了郭文贵现象的影响？
肯定是很多人可能是高估了，抱很大希望。其实这个郭文贵爆料一开始，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去年四月份写的文，我说这是反习王派的最后机会，因为马上十九大就要召开了，他们如果不利用这个机会向习王发动进攻的话，那他们几个就没有机会，就输了嘛。但是我同时谈了，看来他们胜算不大，因为他们以前已经节节败退，那些对习近平反腐败不满的那些人，那些官员们就不是第一次表示不满，他们以前出现了很多这个对峙的局面嘛。那习近平自己都讲的话嘛，就是什么两军对垒成焦灼状态，那就说抵制习近平反腐的人在高层是有很多人的，势力曾经很大的，但是呢几年下来他们就是没抵挡不住，习近平节节胜利。你到了去年郭文贵爆料的时候，那习近平都被正式封为核心，他的党内权力进一步的加强，而那些可能的作为反西方那一派的那些头面人物，虽然我们并不能很确定的知道是谁，那些人呢他们在政坛的势力显然是越来越小，所以我想的是最后的机会，就如果这一档不做一个垂死的挣扎，一个拼命一击的话，恐怕以后就更没有机会了。
对，但他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起码是起到了一个震撼的一个作用呢？
那肯定是引起那边但是同时呢他必定也引起习近平这一派的采取进一步的高压，把潜在的反对者给压下去。所以我们在去年的六七月份呢，七八月份也看到在他们中共党内包括好几次会议的一些很神秘很诡异的现象，那显然和这个有关系。我觉得郭文贵的爆料的作用问题在这儿，有一些你可以认为是他爆料引起的，但有一些呢其实和他爆料毫无关系，也就是在中南海在中共高层本来有些人就对习近平王岐山反腐败不满，他们本来就蠢蠢欲动想做些什么事情，而习近平的十九大召开在即，本来就会在这个之前加强对党内的进一步的控制，所以他和海外爆料成了两个同时发生的，但是其实并没有多大这个相互影响的这么一件事情。也就没有公给海外的爆料，那边也会搞得很紧张，那边也会整人，而那些反西方派呢也会在这个时候蠢蠢欲动，也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看等十九大一旦召开之后，第一郭文贵这边就基本上停止了爆料，第二大家也可以想象，就是他如果再爆料也引不起舆论的关注了，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戏就唱完了，大家那么关注是以为会有戏可看。当然郭文贵爆料他能起到那么效果呢，当然也跟他我像刚才谈到那种神秘的背景啊，一来就先声夺人啊，说了很多很多这个让人感到这个就是当然我想最开始一般的人都还是将信将疑半信半疑，但是就是人家早说的话嘛，你撒谎撒得越大信的人越多，因为大家都会想这么大的谎那谁敢撒呀，那谣言破了怎么办呢，对不对？他一开始就说的非常非常满。
郭文贵现象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掀起的这个舆论风潮，国内虽然是不能够公开的讨论啊，因为有信息封锁，但是在海外舆论中呢引起了非常大的波澜，尤其是造成了海外民运团体之间的严重的分裂，经常两派挺郭派和反郭派，可以说有时候真是恶言相向，势不两立。那怎么理解郭文贵现象在民运团体中引起的这么大的分裂？
但其实一开始一般的民运人士对这个事都还是乐观其成嘛，就希望看有什么东西出来，总想总是在揭共产党的丑事吧。虽然很多人一开始就不信他的东西，就抱有种那个怀疑的态度。那最先的纠纷是从这儿开始的嘛，就是他谈到他的家人、他自己 在八九民运中怎么样支持民运，然后家里被打死。那么首先我们知道海外一直在从事着八九这个资料的搜寻和写作的吴仁华，当然对这事儿非常关心，因为他二三十年了一直在搜集这方面材料，他从来就没有哪一个地方在八九之前在五月份就开始抓人的，没有这种情况。这个大家想也都是那么回事嘛。那个时候中央上头都已经分成两个派的，地方的领导根本就首鼠两端，谁在会在那个时候提前就去抓，这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当然他就想提这个问题，他想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因为这个对他写八九民运写六四历史是非常重要的。郭文贵呢显然就认为这是在挑他的刺儿，而且呢他大概也觉得这个事情他本来是编的一个谎嘛，别人的指出这点了，马上恼羞成怒，他和他的一些所谓过分马上就对吴仁华展开特别恶劣的攻击，首先是从这儿开始的。另外呢，造成分裂起先表现的最热心的是一些本来和已经主流民意已经就距离很远的一些边缘性的人物，是他们借支持郭文贵挺郭文贵的名义的同时就对所谓的主流民意的这些人发动攻击，是这样子来的。主流民意的那些人基本上在这次上没有太多的争论，和原来的情况都差不多。当然从我们在中国经历过文革的经过很多事，我们就很清楚啊，文革中类似于是屡见不鲜的呀，就出了一件事儿，人们就跑去站队，你是这一派还是那一派，很多人就特别走极端，以钢杆铁杆自居，而且他们这些人就根本不看对方的东西，明明有这种自由的环境可以兼听则明的，他们就是坚决拒绝看的，而且发动特别的那个攻击，就他们中间所有辩论根本就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对钢杆铁杆而言，他们就根本不听任何，就不进油盐的，就是一种特别派性十足的这么一种非常顽固的那种态度。另外在这种过程中，因为我们也看到嘛，一些耸人听闻的一些明明那个很容易被揭穿的谎言在大行其道，在文革中我们这个情况见得非常非常的多。现在因为时间久了，那些东西就作为泡沫消失了，很多研究文革的东西都把这部分的东西给淡忘掉了，至少没有把它当个重点来研究。其实在文革中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嘛，也有些口若悬河的不打稿子的说些就是弄的一些小老百姓挺爱去听的，根本也不问真假，他们一些人辛辛苦苦的搜集这些证据，证明他的有些话怎么样的不真实，把这公布之后发现对那些铁杆钢杆是根本不起作用
对，
你公布你的他们还照听不误。很多人正参与这种狂热，这种自己站队然后用以这个东西来划线，然后用来做一个互相攻击，这种情况至少在我们的过去的经验中就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胡平先生最后总结说，
他对整个上层斗争确实影响不大。当然你发现没，就到现在为止他很多说话似是而非的说话很流传还是很广，很多人还在信，相信这个希望之间在互相斗。当然这里头有很多人他有自己的一种主观的期待，比如说他希望他们斗起来，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期待，但是呢我们只不过呢就是说在我这个期待的同时我们还是能够对这个客观发生的事情抱有一种就是客观的态度，一是一，二是二，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中间把有些就是政治八卦呀，有些人的胡思乱想啊，再把一些人他的有意识的在中间的起一种暗中引导的作用啊，或者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其中啊，什么事情都交织在一起了，才在出现这么混乱的局面。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旅美学者、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的采访。欢迎您在下期的公民论坛节目中了解旅法学者、巴黎塞尔热彭杜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先生的观点。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黑娜、瑞丽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